那时候念海洋法，因为我在硕士班的时候论文就是写海商法，所以我在硕士的时候是专攻保险法、海商法、商事法类的。那到博士班的时候就觉得，欸，可以在海洋法的领域再更加专攻，所以才会选择海洋大学去攻读，它叫海洋法律研究所。对对对对。
那你职业是怎么样的一个阶段？一样是一开始受雇吗？
对，一般来讲律师考上后你都要先经过实习，
对，
找间律所做实习，然后再来是国家训练一个月，加起来就五个月实习跟一个月之后才算正式拿到律师的牌照。
是，
那这个时候多半九成以上律师会先找一间事务所当受雇律师，
对，
就当员工。我也是这样子，
嗯，
会先在里面学一些功夫跟办案的实战的这个经验，
嗯，
然后呢等到觉得成熟了，哦，但这是自己主观的感受啦，就自己出来做了这样子，自己拽开，嗯。
所以一般都是几年的这个潜伏期啊，这个受雇的这个阶段。
其实不一定，我有听过前辈一个讲法是说大概要三年，
嗯，
但是其实这个很看个人，因为其现实面来讲，你要自己开就要有自己的案源，
对，
我们叫自案嘛，你的脉要够广。所以我有知道有一些他可能受雇半年后就自己出来职业也有，
嗯，
那我个人大概是在一年半左右，对，嗯，一年半左右，然后才出来。当时其实有超出本来的预期啦，
嗯，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说，欸，真的有人会来找上门来委任的时候，就觉得哦，那可能可以自己开始独立职业的这样，
嗯。那受雇跟后来自己开业，有时候会不会在客户上会不会有冲突啊？就是跟本来这个受雇老板那方
哦，不会不会不会，如果有冲突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接，
欸，
对，因为不适合，这个可能会违反律师法跟律师伦理规范，
嗯，
对对对，比方说我在前老板那边接 A 客户，他的对照是 B 客户，我自己出来做之后 B 客户找我，这个我就会拒绝，
嗯，
对对对，
欸，那如果 A 客户来找你呢？
基于伦理的话，我会先跟他说建议他还是找之前的老板，
嗯，
对，因为他毕竟是之前老板的案件，
对
对，所以原则上我会说，欸，你还是找之前的律所会比较适合，
嗯，欸，那可不可以先跟前老板这个知会，那如果前老板无所谓的话，或是不是
会有一点小尴尬，因为确实这个如同金明兄所说，我确实之前有遇到类似情况，
嗯，
对，那我尽量就是会把他推回去，
嗯，
那知会的话会尴尬尴尬，因为我可以理解以前老板的立场，因为我现在也当别人的老板嘛，
是
一定会有点不愉快啦。
嗯，
就算说再怎么讲，你去跟他知会，他也不会说，那你不行接啊？我觉得他可能还说，啊，你要接就接，所以会
表面上会很那个，但是心里下
一定
有疙瘩，
实际上
一定
会不好受，这可以理解。
是
对
是是，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会做这样的行为，
就尽量回避就
尽量啦，尽量啦。当然，如果客户真的非常的觉得，哦，我就非常信任你。那也没办法，
对，有时候这个客户个人喜好也很难避免，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律师有不同风格，
嗯，
那有时候你帮他处理他的案件，他非常信任你，他觉得你对案件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他自己在自由的意志选择下，嗯，选择说要来找你，其实这个也算不算罕见啦，应该这样说，嗯。
好，那你个人职业到现在多久，就是开业到现在
印象中应该是五六年吧，自己做的话，
那你现在算是青壮派的律师，
算是啊，而且我很有自信的讲，我们算我个人算发展的不错，
嗯，
就以台中来说，因为我这个五六年左右的时间，我现在自己养的员工就十几个了，
是，
对，所以以这个规模来说，其实跟一般传统事务所比，已经算还不少的人，
嗯，
对，那我也立志说在可以成为全台中第一大事务所，
对，
对对对，
一样的资历，这样发展算快就对，
对，我觉得算快，而且还发展的蛮好的。
嗯嗯，那有什么技巧吗？
有，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人脉，这个很重要。所以金明兄可以看到我参加很多社团，
很多商会，
很多商会，四大社团，青商、狮子、同济夫人我都参加，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 BNI 的这个商务引荐的平台我有参加，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有点像是你要打陆战一样。第二个技巧就是空战，空战部分金明兄知道我有拍一些抖音类似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在这方面我觉得跟一般律师比较活一些，比较活一些，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关键在于说，你对客户的这一个案情的分析上，
嗯，
你要很实在。所谓的很实在，就是说，今天他胜算低，你就要跟人家讲低，高就要讲高。听起来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但是很多律师啊，我知道的，为了接案，哦，可能他胜算很低，他给你讲的很高，
就他不会说真话。
欸，对，那这样子客户可能一时被你蒙骗，但长远来说， 他会觉得你这个不太 OK， 所以我们的口碑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 Google 评价上，我们有很多就是五颗星评价很好，所以大家就会去口碑行销嘛。所以我觉得实在很重要。有一句话叫做“先诚实再成交”，
对，
我觉得要去严守这个分际。但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做到。比方说，你今天不会跟你的荷包过不去嘛？如果当事人捧着钱要委任你，但胜算极低，你可能跟他说很低，他就不会委任。那你到底要不要讲？我就会很老实说，
嗯，
对，所以他会觉得哦，这律师还可能跟我说不要委任。我很常这样跟当事人讲，你这个不要花钱委任，因为我觉得胜算不高，或者你可以花少一点的钱，比方说我们帮你写诉状就好，
对，
你不用花到这么多的钱，
自己跑就对。
对对对，如果说你胜算低，你要省点钱，你就这样做，自己努力，自己就像金宇兄讲，你自己跑嘛，你自己做功课嘛，他就会觉得哦，那这个律师其实蛮实在的。那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初衷跟核心啊。
但是很多都会很难跳脱利益的迷失，对不对？
欸，对啊，对啊，对啊，确实，
因为毕竟要生存嘛。
对，而且现在律师其实也还算竞争嘛，哦，就是百花齐放，律师多。那这个时候，很多律师他真的是为了生存，可能会比较不去挑那个案件。我之前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自己没有啦，我听闻别人是有，可是我是会挑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跟金明兄报告的，哦，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胜算怎么样，我可能是拒绝，甚至有一些人哦，他是要从 A 律师这边换来我这边，我也会叫他可能先不要，好，因为有时候听他讲，哎，那你本来律师也没有不好啊，
对，
所以你就继续找他就好了，我不会说为了接案去跟他说啊，你那个律师不 OK 或怎么样，对，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好，你刚刚讲到这个诚实为主，可是有没有翻盘的时候啊？就是你认为很有把握，可是到了法庭上，法官的见解跟你完全不一样，
会，所以我话
不
敢
讲。会
不
会很挫折？
挫折一定会。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职业上还经常遭遇挫折。所谓经常遭遇挫折，是说可能我觉得这个案件的证据没有这么的多，所以依照罪行法定原则，应该要给予当事人无罪的判决。
对，
但是法官他的心证上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像有罪推定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其实为什么会觉得挫折，是觉得这个跟我学习的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一样的，这个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打击，经常遇到啦。这就是为什么我先前有参加这个民间司改会，我觉得司法不是说司法都不好，一定有好的法官检察官，但是我们也希望好可以更好嘛。同样的，律师也要被检讨，也要反省。总之呢，我觉得司法从业人员都应该要再去做一些精进跟调整跟检讨。对，
欸，所以这样讲，如果当事人长得比较凶狠，真的会影响法官的心证。
看案件，但是如果他比较不修边幅，我会建议他说：“欸，你的这个可能整齐一些，干净一些。”我想人嘛的互动上都会很看这个感觉，喔，第一印象。
对啊，或者当事人已经很多前科，是不是也会影响法官认为那这件一定也是他？
其实我觉得八成会，因为这很正常。这个也不怪法官啊，就是说他如果前科累累，比方说非常多吸毒的前科，你这一次说我没有吸啊，肯定我想任何人都会觉得没有这么的相信他。
嗯，
对，这个难免，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嘛，尽量去压抑这一种比较非理性的一个思考。
好，虽然有挫折，但是还是一路向前。大部分的法官还是能够符合你们的判决的预期吧？
我觉得大部分法官都是认真的啦，
对，
我必须这样子讲。
嗯，
对。那但是当然有些我觉得比较会侧重在刑事案件的部分，对于这个无罪推定原则这件事情的严格遵守程度，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挫折是比较大的。
嗯，
其余的还好，其实法官都我觉得都算兢兢业业的。
嗯，
那偶尔当然一定会一个群体一定会有比较不好，大多数是好的，但无罪推定原则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更希望可以严格被遵守的。
嗯，
对对对，
那更确实的，
对对对对对。
好，你刚刚讲到这个陆战空战都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些律师他会认为我只要很认真的把每个案子做好之后就好了，
哦，绝对会有，
就自然会有案子。
对对对，绝对会有这样的思维。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算有错。但是在近代这种资讯发达的这个时代，有没有？就我们可能是自媒体的这个时代当道，你很难透过这种方式有大量的案源啊。说实在的，那当然不是每个律师都一定会希望事务所很大。欸，我就有认识他，有些觉得没关系，我一定案量就好了，
对，
我自己做就好了，我也不求大。哦，那是我个人，我觉得我想要一个团队，我想要团队够大，案量够多，我们可以出一些大案件。甚至把我们的办案品质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 一定是要团队作战才比较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个体的话能力有限，因为律师的职业辛苦就在于说你会被绑定嘛，你今天开这个庭就不能开另外一个庭嘛，
是时间有限。
对对对对对，
所以刚刚讲的那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做法，就是把每个案子认真的这个做好。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会淹没在现在的资讯。
我觉得会，这个算基本功。我觉得这算基本功，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话，你一定要有空战、陆战这样的一个做法嘛。
嗯，
对啊，你如果不出去参加社团、认识人，那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人脉资源以及案量呢？
嗯，
对吧？
哎、欸，那到底是多大的案子才需要到所谓的这个团队啊？要好几个律师组起来？
要说多大的案子，应该是说看这个案件本身的复杂度。比方说，他有非常多资料要看。
嗯，
对，一般我们的通常案件卷宗资料大概三五宗差不多算平均值。但我有处理过那种三五百宗的，
嗯，
大型金融银行法吸金案。这个也是我很擅长的一个领域。
嗯嗯，
那种卷宗资料之多，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它消化得完的。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team 哦，可能要组成至少三个律师来分工。第一个，你品质会好；第二个，效率会快嘛。比方说，我一个人要看三个月，我三个人可能只要花一个月嘛，对吧？但是很多当事人他第一次委任律师，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是，
所以会有时候这个律师的这个承载案件能量不够多，所以他在处理上就会变比较慢。
嗯，
可是像我们是一个 team。我们一个案件至少都有两个以上的律师来共同处理，这时候效率就会比较快。
嗯，
对。
当事人可不可以自己决定啊？我想要委任几个律师啊？
可以啊，就是在但是刑事案件，被告最多只能委任三个，这是法律的规定。
嗯，
但是在民事案件，它没有这个限制。
嗯，
对。那我们遇到这确实都是比较大的案件，以及当事人资历比较够的，哦，他才想说哇，我委任多一点律师。
嗯，
对对对。
哎、欸，你讲刑事最多三个，那可不可以找三个不同的事务所？
可以，
你们不会吵架吗？
我觉得你问到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哦，我之前有遇过当事人，他觉得律师越多越好，所以他真的找三个。但是因为是不同所，如果互相不认识，说实在，在沟通上未必这么的顺畅。
对啊，
而且呢，每个律师的法律见解可能有所不同。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当事人说，你这个有点多花钱，因为。你觉得可能是一个团队，但或许只是多头马车。
是，
哎，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啦。那有时候当事人因为这样他才放心，就是哦，有不同律师，有不同的观点，三个一起来集结起来，可能会帮我争取我最佳利益。对，那当然我们也尊重当事人。
哎、嗯欸，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会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你们自己要三个？刚刚讲的是当事人自己委托，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大到你觉得应该要三个，那当事人他可能会觉得白花钱，对不对？
哦，应该这样讲。我基本上在跟当事人报案件的时候，我不会说因为我配置三个律师，我费用就比较高。其实我不会这样做、哦。
都是一个案子吗？
对，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案件复杂度可能到那个程度，比方说这个案子30万好了，
嗯，
那它复杂度就是确实就是要配置这样的人力。那我就会跟当事人去做分析哦。你这个案件案量这个卷宗资料这么的大，那刑度可能很重，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做分工才会够快。比方说，他今天收到开庭通知，可能三个礼拜后要开庭，
对，
根本一个律师是来不及消化的。
哦，我懂。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一个 team。
所以是以一个案子为主，而不是这个一个或几个的问题。
对，我们一般就是以案件数量收费。
你们会去评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重点是你们同时其实还有其他的案子，
对对，
很难独立只接这个案子。
很难很难很难说，我今天接这个案件，我就停止接其他案件了。
嗯，
基本上很难。
就跟那个法官一样，他不是也是案子一直一直排进来？
法官每个月要处理的案件非常的多，因为我先前有在法院里面当过法官助理跟司法公务员，
嗯，
所以我其实我蛮知道他们是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的过劳的，每个月都要审好上百个案件，要写判决书
啊。检察官也是啊，
检察官也是，检察官最近就是被那一种哦，比方说诈欺的案件去有点人头账户啦。
对，
哦，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案子，但是有些提供账户的人也是蛮可怜的，
对，
他可能会被认为是洗钱跟诈欺的帮助犯或者是共犯。哦，那这个时候他反而面临刑责，而这种案件因为量太多，
对，
所以有点瘫痪了这个地检署跟法院的资源。
对啊，他抓到一个车手，可能就是代表50个或100个受害者。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那这个时候他又要安排调解，又要开庭，又一堆人，哇，那真的是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办这种案件。所以我知道检察官对这种案件就很抱怨啊，他们都会觉得 银行端应该要做好一些控管。
是
哦，你这个账户长期没用，要不要就让它注销掉？
嗯，
不然很多人就把账户这个，要么去借别人、卖别人、租别人，或被骗走。
对
哦，都有。对，所以这真的成为一个蛮严重社会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你的事务所，你叫亚细亚，
亚细亚国际法律事务所。
讲一下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家吴浊烈有关系、啊。
对对对，当初我在想这个事务所名字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很多一个版本。那我本身是屏东人，
对，
我是南部人。我当时本来还想说要把事务所叫做南部人法律事务所，觉得怂个五烂。后来想了之后，我觉得哎、欸，叫亚细亚还不错，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个从吴浊烈这个他的作品《亚细亚的孤儿》里面去推导出，我觉得我们本来律师就比较在地啦。
哎，
那你要在地往内做关怀，往外的话，台湾的整个局势也要去关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取了这个名字。那后来有些人觉得不错，都说哎、欸，这个名字听起来蛮温暖的，蛮温暖的，所以。就最后这样子命名，
就很多委托人很像亚细亚的孤儿。
哎，对对对，很多人会说，哎、欸，我们
彰徨无助嘛，就要靠律师帮他伸张正义。
对对对 对。
而且你们所好像对所谓的这个弱势族群还特别关怀。
有啊有啊有啊。
你跟我提供一些方案是不是，
对弱势的补助方案啊，给他们一些优惠，给他们分期，像可以分期付款事务所比较没这么的多，那我们是可以让你分到2年24期的，是可以分很多期。
哦，很多人都嫌麻烦，对不对？
对啊，
等案子打完之后要收钱，有时候就拖拖拉拉。
其实会也像我们有些钱也收不回来，
嗯，
哦，变得还要告客户，但我们也不会因为一些钱去告，就会很头痛。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对于弱势，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些回馈，
嗯，
对，这社会才会变好嘛。就大家加减做一些爱心，对，然后帮助一些真的需要协助的人。
嗯，
对，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正向循环。
好，那你个人其实也非常关注媒体，也上过很多这个宣传，对不对？
很多。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特别的案子，你会不会特别主动想要出击，然后免费帮对方打官司？
会耶，会耶，会耶，会耶，会耶。
你有之前有关注到什么？
先前有一个案件，我想一下哦，之前有一个是跟言论自由有相关的，有了他们去抗议这个政府，
嗯，
对，然后呢就被法办。
涉违法是不是？
他那时候有用刑法去办他，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应该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对。所以那个我就是无偿的去帮他打，就没有收取费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看到社会一些
不公不义的事情，
不公不义的，会想主动去协助，但是有时候当然也，哎，没办法，没有接触的管道，或者人家觉得，哎，你主动了好像怪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是。幼稚园虐童还是什么的案件，那一个我也是有主动的联系，
是
对，后来是没有委任的，但是就是说，就像金明兄讲，看到之后会觉得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相信很多同业都会出手了，所以当然就就近他们就会找他们谁跟他接触比较快，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不少嘛，因为我觉得有爱心的或愿意回馈律师应该也都是有啦。
对啊，每年总会遇到几件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嗯。欸，所以这样子你们一整年其实案件还是蛮多，对不对？
我们事务所案件蛮多的，对，蛮，多的，算是真的是多。
欸，那你招募很多这个你的这个律师，那是不是要依照专长去评估啊？就是
說，哦，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分工嘛。
对，
比方说今天这个律师可能就是处理离婚啊，小孩啊，
家事
吧，家事类的。啊，有些是民事类的，有些可能不动产类的，然后有些是刑事类的。刑事我们还分一般的跟比较重大的，像我本身就处理比较多
重
大刑事案件，对，因为我是事务所所长嘛，所以这个比较重大的我比较有兴趣或比较擅长，就会交由我来处理。
嗯，
所以我在招募律师的时候，当然会看他的专业。
嗯，
现在我们事务所欠哪方面的人才，那就来招募这样子的一个人才，才可以达到专业分工、团队办案的这种。
嗯，欸，那如果遇到政治事件，你会接吗？有时候选举到了，互相告诽谤，告来告去。
会啊，会啊，会啊。政治事件之前有一个不太像是，就是郭台铭的在联署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人就是觉得哦，有被办那个选罢法，
对，
那个也有委任，我也有处理。
哦，
对对对对，不过那个我觉得没这么政治啦。哦，因为他就是确实就是看有没有违反的问题。
对，
金明兄讲的应该是比较属于用司法手段行政治目的这一种。
很多啊，就是
告来告去，
两方双方的这个候选人嘛，
啊，對對對，就是互告嘛。
对，
哎，
好像最后都不了了之，哎，
最后选都选完了嘛。我觉得一开始只是表现出一个姿态啦，就是哎，我是清白的，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一个司法动作，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
嗯
啊，是可以理解啊，但我想承办的这个司法人应该觉得很头痛啊，就司法变一个手段了嘛。
啊，反正最后就是等时间到了，选举完了，哎，谁确定了那就算了。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媒体也没有再关注了，就不了了之了。
是，嗯，好，你讲你个人专长比较重大的这个刑事，
对，
那过去也办了几件大的，对不对？
对对对，有一件蛮有名的，就是那个高姓立委的这个家暴案。
是，
那个是被告那边来委任我的，我有处理这个案件。那之前像前市长柯文哲他的这个验票的部分，那时候我有参与。其他的就是像说一些贪污治罪条例啦，或者是那种吸金案、老鼠会那一种，
嗯，
那个我也办很多
哦。因为你之前有财经法的专长，
对对对，而且我先前在大学有在教金融法治跟那个银行法。那一块就是会违反到银行法的规定，
嗯，
对对对，所以那一块我是很熟的。那台湾这种案件也是层出不穷，像前阵子有一个比较上媒体版面那个 IMB，
嗯，
哦，那一个有牵涉到那个立委陈欧珀的那一个嘛，然后有一个澳丰基金的那个吸金千亿的，哦，那个也很大，那几个我都有处理到，算是办这个办的蛮有心得的啦。对对对，啊，这种案件。其实哦，就是最可怜的地方是被害人的钱都很难拿，
很难要回来，
很难。然后更可怜的是，有时候被害人也会成为被告。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找我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投资
哦，大家一起受骗，可是他被朋友告。
对对对对，这个是
他揪的，
真的啊。这种案子很可怜，是因为银行法125条，他吸金金额破亿的话是7年以上的刑度，很重，这是重罪。那这些人有时候真的是也是被害人，但是他被下面的告，他的定罪率其实也是蛮高的，
嗯，哦，
就是说法官也有时候就觉得啊，反正你就是有找人嘛，我们叫招募嘛，你有招揽，然后有招募资金嘛，哦，那你就是要一起负这个责任。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这么的公平，不是这么的公平。他如果知道这个是吸金，然后你去处罚他，我觉得 OK。但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有投入资金嘛，他也是被害人，
他以为是真的好的投资。
是啊，才会找人嘛，
对，
不然一般你不会去骗你的亲朋好友嘛，
嗯，
而且你也不会自己也投入钱嘛，
欸，所以他被告不是很冤枉吗？
很冤，但是这种情况很多，
嗯，
很多，因为我办太多，我觉得很可怜，很可怜，因为他这个一定面临牢狱之灾啊，被判刑的话，他7年以上是没办法缓刑的嘛，缓刑要2年以下嘛，
嗯，
对啊，所以这种是基本上就是要入监了，
所以说有好的投资自己投资，千万不要乱报，对不对？万一是诈骗，你还是当共犯就对。
没错，我觉得我们可以抓2个点。如果你今天接触到一个投资案，这是最简单的辨别方式。他如果跟你说你一定会赚钱，我们叫保证获利。
对，
哦，你一定会拿到利息，我们就保本保息啦，哦，保证获利，本金一定会还你，每个月一定都会有利息。这种我建议就不要碰。
对，
就不要碰。为什么？哦，碰了，哦，可能就会违反银行法。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常常说投资有赚有赔，对吧？
对啊，是啊，
对吧？所以当他跟你讲投资稳赚不赔，怎么可能？这种很高度可能都是吸金啊，
嗯，
对，所以遇到这种就不要碰。
是，
对对对。
好，你怎么看律师这个行业？跟你当初念法律系的时候的期待是不是一样？走到现在，
走到现在的话，我个人认为期待还算一致。
是，
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现实社会的整个运作来说，真的比书本上的更加的
复杂，
复杂许多，复杂许多。这中间又牵涉到非常多的人性或不同的商业模式，这个是书本上很难学得到的。
是，
而但我也觉得这个是从事律师最好玩的一个部分，很有挑战，很多学习，你可以帮助很多人。而且你要灵活的运用法律的规范，
对，
然后跟社会的一些东西做结合，不能单看法律面，我们可能要看经济面、政治面、社会学的部分，嗯，你要有多领域，因为社会的运作就这样子嘛。你如果单看法，就会可能有一些偏见，或者你的这个切入的视角就会比较狭窄。但是你如果是纵观的话，那反而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论。比方说，我们常讲打官司我们想赢，对不对？
对。
但有没有可能这个案件，你是促成对方跟我们当事人跟对方达成和解？
嗯。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圆满和平的方式落幕？
对。
当然有可能。所以诉讼未必你要争得你死我活嘛，他们也可以和平各退一步， 互相沟通，达成一个共识，其实这也是很棒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宏观的思维以及一个温暖的一个视角，然后去体察当事人的需要以及关怀这个社会的脉动，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律师。
和解并不代表输就对了，很多人都是一股气然后硬要打到底。
对对，但是可能是互相伤害啊，未必说你打到底，就算你赢了，你中间可能花很多时间
成本，
你花很多律师费用，
对，
其实这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都会跟当事人说，你要想清楚后面你可能要付很多的成本。
嗯，
那与其这样，要不要现在找一个方式，两边都有共识的话，把事情圆满落幕解决掉，
少输就是赢，就对
了。哎，对，没错没错。
我们最后来讲那个律师有没有退场机制啊？如果有人这个干久了真的很烦啊，每天一直追着停期啊，
对，
你们大概可以转哪一个跑道啊？
如果不做律师的话，有一些会去考公务员啊，
嗯，
然后有一些是到可能公司当法务人员。
哦，对，那个轻松一点。
对对对，我们叫 in house， 就是处理公司的内部的法务事务。他可能不需要开庭，但是公司内部的事情，有些也蛮繁杂的，
对，
哦，这就跟公司法相关。有请大型企业，
对，
公司内部可能就会有劳资问题啊，
嗯，
有公司法的问题啊，所以他也蛮辛苦。但是就像金明兄讲的，他可能不用跑法院开庭，因为那个压力真的是大。
至少他是被动等事情啊，不像你们一直主动要找案子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真的，真的，主动找案子真的很辛苦，
比较累啊。
对对对对。
那最后陈律师跟我们讲一下，你近期有没有比较关注的案子？
新闻事件关注的就是那个虐童的那个案件
哦，
虐童案件又牵涉到那个社工师被上铐的这个部分。
哦，对对对对。
他又有另外一个切入层面，就是说，警方执法的是否过当跟比例原则？
哦，对，大家讨论很多。对，
对，然后虐童的部分，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议题啊，嗯。我觉得一定会有呼声说，要不要这个刑度把它提高、
加重？
对，加重。那当然，我必须说，法律刑法就是一个事后的救济手段。我们其实最希望看到，并不是说惩罚坏人，而是说悲剧不要发生，
预防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金明兄真的很厉害，完全点到重点
啊，就跟我们一直讲那酒驾要加重一样。
对对对，有时候加重是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杜绝，其实只是事后的惩罚，它的意义并没有这么大。我并不是说不要惩罚，惩罚是一定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多点心力在前面，到底怎么预防，
嗯，
怎么透过制度法律去规范规制，去预防这种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有很多征兆，
对，
我们要细心的观察，
对，
一开始可能就有一些小伤势没有忽略掉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制度的健全跟建立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哎，所以我们讲的社会安全网还要继续努力。
对，没错没错没错，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关注，不要说新闻过后可能就没有人关注了。
我们讲那个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啊，对啊，对。
好，谢谢陈律师，我们讲你的律师人生，谢
谢
谢
谢。